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那我们这几期呢，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我们对孩子的切实的爱，包括我们用言语表达爱，用行动表达爱。那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我们作为父亲可以表达爱孩子的一种方式，就是为孩子祝福。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我们的孩子一生成长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他们会经历人生的高山低谷，失败挫折，害怕迷茫，但是每每在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如果能够想到我的一生是被神所祝福的，或者是说是被我的父亲祝福的，那这个时候他会多了很多的动力。所以说让孩子知道他从小就是被父亲，被我们的上帝所看顾保守，所爱所祝福的一个孩子，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家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练，特别是孩子在成长当中是需要很多父亲的祝福的。父亲有这个权柄来祝福我们的孩子，当然是借着神的带领，亲自的来实现，来成就的。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边有很多旧约里边这个父亲安排他们遗产的分配，然后呢又按手给他们祝福的，在以色列人这个文化里边啊。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少一点，那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也是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
对，因为祝福的背后是我们对孩子爱的一种表达，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活出荣耀神的生命。那我们今天呢，先来听一听一个孩子给父亲写的一封信，他提到了自己父亲为自己祝福的一些细节。这封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爸爸，让我对你说，我非常的爱你，以此开始这封信。我对你真的是特别的尊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你是我最敬仰的人，你向我所展示的爱和关注对我非常的重要。我一直都觉得我跟你可以无话不谈，这一点特别在你对我的祝福中可以看出来。从我记事起，你每天晚上都为我祝福，这些祝福不仅仅是一些话语。我想告诉你，当你来到我的房间为我祝福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的特别，它帮助我建立起自信，使我感觉自己非常有价值，觉得自己也是被你所爱的。当你要求我做某件事的时候，比如在某个时间之前要回家，我就很想遵守，因为我不想打破你对我的信任。显然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也做过许多不好的决定，但尽管如此，你也总是原谅我，并且会耐心地听我倾诉。我把你看作是朋友，也看作是一个榜样，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开心，不管是你带我去打棒球，还是你去看我的棒球比赛，这些年来你总是让我感觉我是一个很棒的孩子。正是因为你耐心的陪伴，我才意识到当你说出这些祝福的话语的时候，不仅仅是空口白话，你也真正用行动做到了对我的爱。从你祝福我和对待我的方式上可以看出来你爱我。你这样，你每晚不断祝福提醒，对我来说非常的特别，非常的重要，可能超乎你的想象。爱你的儿子。这个儿子今年21岁了，这是他给爸爸写的一封简短的感谢信。
这个信可以让我们看出来，从这个孩子的角度来说，祝福有多么的重要。也许不是每个孩子都会写信的， 但是我们看出来，如果是在成长的过程里边被父亲祝福的，他们的心里边都是满怀感激，对父亲非常的尊重，而且亲子关系是好很多的。所以这个看到了，祝福是多么的重要。
对，孩子呢，往往会活出父母的期望和祝福的。就是我们常常的祝福孩子，在祝福的话语中，我们的孩子们就会听到父母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再加上平时我们行动的爱做得也很好，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一个被爱的人，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心里就会强化父母的这种期望和祝福。其中呢，有两位作家写过一本书叫《祝福》，他们在这本书中是这样来描述祝福的。他们说，家庭的祝福是以有意义的抚摸开始的，比如说长辈对晚辈抚摸头啊，拉着他的手啊，然后说一段有价值的话，为领受祝福的人描述一幅特别的关于未来的画面。这段话呢，要让孩子感受到这个祝福终究会来临。换句话来说，这是一幅美好的应许的画面。是不是很像我们圣经中啊，这些父亲、这些族长对他们的儿子、对他们后代的祝福？
对，其实是神所教导的，对下一代人作为父亲是有个责任的。祝福呢，有两种基本的祝福的方法。第一种呢，刚才也提过，就是按手的正式的祝福，比如说这个孩子要去上大学啦，出远门啦，或者是一年一次家里边传统的聚会啊。有一个人这样子说的，他说。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孩子一个一个跪在他们的爷爷面前，领受他祝福的那种庄严的美。祖父给孙子祝福，这是几年来的传统。这可能是一个犹太人家庭哈。当时房间里边人人都眼眶湿润，这个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个祝福哈，是由一个爷爷辈的为他们的孙子来祝福。
这个画面就让我们想到了圣经中的雅各，他在年迈的时候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圣经说道，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就是这样的一幅长辈为晚辈祝福的画面，是非常庄严的。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活动。那仔细想一想，雅各的祝福，一位长者的祝福，他之所以带着这样一种庄严的意义，其实背后我们知道，真正祝福的来源是从我们的神来的，神才是一切福分的源头。当我们去祝福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说的是美好的愿景。但真正能够成就这美好的愿景和应许的，一定是我们的神，是神的爱、神的全能、神的护理与同在，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份祝福。所以说，在我们谈论为我们的孩子祝福的时候，或者是在谈论长辈对晚辈祝福的时候，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是奉着神的名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祝福的。
对，这个祝福是借着神的权柄来祝福的，而且能够真正实现这些祝福的是耶和华，并不是父亲，
对，
因为父亲我们只是做一个管家，为了神来管理神赐的产业。
是的，祝福来自于神，是神爱我们与我们同在的一种表达。一个祝福，也是神对一个人能够活出荣耀神的期望和应许。我们在民数记6章22到27节记载这样的一段有关祝福的经文。说道，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出来，其实神小于摩西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就是你们作为祭司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是奉着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的。要知道祝福一切的源头是从我们的耶和华神而来的。在马太福音19章13到15节，在新约圣经中我们也看到耶稣为小孩子祝福。那时候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于是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可以说耶稣按手是祝福小孩子的，祝福就是从神而来的。那这就给我们做父亲一个提醒，刚才程敏兄也说到了，当我们在为我们孩子祝福的时候，无论是一些庄重的场合，比如说上大学呀、结婚呐、或者是工作呀、或者是离家呀，或者是借着祷告为他们祝福的时候呢，无论我们说出怎样期望孩子的话语，最后我们都要谦卑下来，告诉孩子，我们是奉神的名为你们祝福，并且是求主保守你们，这样的祝福成就在你们身上。
对，刚才很好读的这个民数记的这个祝福啊，我们教会崇拜到最后每次都有这个祝福的环节，就是我们的牧师上来为我们全体的会众来祝福。民数记这段是很多教会里边都用的。然后我以前在这个儿童事工里边侍奉的时候，在敬拜完了之后，这些带领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要为孩子来做一个祝福的，所以这个是在教会生活里边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当然在教会里边是为所有会众的一个祝福。
对，
那我们在家里边呢，我们作为父亲的对我们的孩子是更加的了解，祝福的时候会更加的具体一些的，给他们的远景啊、期望啊更加的具体的。
对，我们领受的是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赐给孩子的也是从神而来的祝福。因为神他是一切福分的来源，在以弗所书1章3节圣经就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可以说为孩子祝福也是给我们父亲一个提醒，当我们常常为孩子祝福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表达对孩子的爱。当我们的祝福透过话语，透过我们的祷告，求神来成就的时候，这份期望，这份应许，也深深地烙在了我们孩子们的心里。所以说，当一个孩子，他知道自己是被自己父亲祝福的，是被我们的上帝所祝福的，那当他们在人生中经历各种各样的境况，甚至也会经历犯错，经历各种样的挑战和诱惑的时候，他一想到父亲的祝福，一想到神啊对我们的应许和期望，这个时候会帮助他们度过这些艰难的时刻，也会帮助他们抵御各种诱惑。所以说我们奉神的名为孩子祝福，实际上是带着从神而来的权柄和力量的。希望我们的父亲们常常为孩子做祷告的时候祝福他们，也抓住一些特别重要的机会，中考、高考、上大学、离家工作或者是结婚这样重要的时刻为孩子来祝福。
对，陈敏就想到有一位弟兄一段的这个祷告词，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好像是父亲节传出来的，我就把它存下来了，我想跟大家分享。他写得非常的好，他说，主啊，愿你让我的儿子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去追求一切美善的事物，远离一切的罪恶污秽。主啊，愿你让他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有勇气面对任何挑战， 即使失败跌倒，依然知道你是他永远的帮助，能够站起来以笑脸迎接下一个日出。主啊，愿你让他成为一个有爱心有怜悯的人，无论处富贵处贫穷，都能看到别人的需要并伸出帮助的双手。主啊，我的儿子可能不会成为金钱上富足的人，但愿他在你面前是富足的。我的儿子可能不会成为知识上渊博的人，但愿他知道认识你才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的儿子不可能一生有父母陪伴，但愿他知道你会伴随他走过整个人生。主啊，愿我们的儿子在他地上的日子里，知道你是以不变的爱拣选了他，知道自己是属主的人，是你赐给他属天的盼望。谢谢天父，听地上的父亲为他的儿子在你面前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赐你平安，赐你平安，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赐你平安，赐你平安，赐你平安。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亲情的家人们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坚持信心必蒙祝福。我们选自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45，圣经说道，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康斯坦丁大帝的儿子的家庭教师拉克坦修斯是一位饱学之士，在论及地缘说时，他曾讥讽道，有谁会愚蠢透顶，认为脚比头高？一个人眼中的横是另一个人眼中的竖？五谷与树木都是倒长的？雨水、雪花和冰雹都在向上飞？如果那些哲学家们是对的，那么土地、海洋、城市和山脉都是悬空的，那么世界七大奇迹中的空中花园还算得上是奇迹吗？可见这种理论荒谬绝伦，不值一提。显然拉克坦修斯对世界地理堪称孤陋寡闻，这也难怪，地平说是当时的一种信仰，很少有人敢对此提出疑义。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勇敢的探险家坚持质疑这个学说，并为此扬帆出海，终于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广阔奇妙。他们矢志不渝，最终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圣经里同样不缺乏这样的人，听到天使的预言时，撒迦利亚不相信他年老的妻子还能怀孕，因此被禁生，直到孩子生下来才得以重新开口说话。可是当玛利亚听到天使预言童女将怀孕生子时，她的第一句话却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显然看到伊丽莎白怀孕生子后，玛利亚信心大增，并专程赶去看望她。一听到玛利亚问安，伊丽莎白腹中的胎儿感受到她身上大而可畏的神迹，就欢喜跳动。于是伊丽莎白对玛利亚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就像那些大航海时代的探险家们一样。玛利亚坚持信心，最终得到上帝的祝福。当然，相信直觉与相信上帝的话语有天壤之别，追求一个有待科学证实的假设，绝不能与信靠上帝的应许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正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亘古不变的要求。只要真心信靠上帝，我们就会经历到他所应许的祝福。当初那些探险家们雄心勃勃，立志环游世界以证明地缘说，为此他们不惜以重金购买船只，添置设备，招聘海员，踏上了南辕北辙的旅程。当时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认为他们疯了，然而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并因此大蒙祝福。如果有人想得到上帝的祝福，就应该坚持自己的信仰，勇敢地逆流而上，开始他们的探索之旅。如果他们感觉信心不足，不妨想想那个年轻的拿撒勒女子玛利亚，想想她是如何坚守信心并得到祝福的。
平息他远离家乡，把儿子献在祭坛上，平息他抓住天使一直到天亮，得到祝福再不一样，平息他在 走进后海，举手伸掌把水分开，平心他悲欢世自当也不受伤害，还不停敬拜，决心有主同在。有一天他带着心妻子围绕城外，随着叫声呼喊，围墙就倒下来，有限制也无法放胆，心里充满期待，相信上帝荣耀终会回来。平心的叫你离世，一生要忙碌的却去，平心深深知道在世上只是客人，有天一定能回家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